好，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25章第1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我们也看一下以东哈。以东当然你知道祖先就是以扫，以扫雅各是以撒的双生子，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我在讲道的时候提过好几次，我们常常觉得以扫还有以东受到不平之冤哈，待遇。当然就上帝的拣选，我们没有资格说任何的不平，神的旨意是最高的权威，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我们从人来看，以扫也好，以东也好，实在咎由自取，而且神给他们的恩典非常丰富。神对这个被弃绝的民族其实给了他们很多的恩典和机会。好，那么很大一个恩典就是在创世纪第30章就特别提醒我们，在对不起，在创世纪的不是36章哈，创世纪36章31节开始哈，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就已经有作王的人了。换句话说，这一对兄弟雅各和以扫，就历史上神赐的祝福来讲，以扫真的是没有少哎。很早以色列还不是国家的时候，以东就已经有君王在那边了，而且这列了这么多。那同样我们也是在生命记第2章4到8节，还有民数记20章14到21节，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以东、摩押、亚门，因为跟以色列有血缘的关系，神都不准他们以色列占据他们的地方。扫罗曾经打败过以东，那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47节，扫罗有一个司牧长，是一个奸臣，挑拨扫罗跟大卫的关系哈，是坏人，是以东人多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21章第7节。那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大卫也是制服了以东人。那所罗门背弃神以后，神曾经兴起以东人哈达反对所罗门，这个在列王记上11章14到22节。那我们再一次看到约沙法约兰还有以东王打摩押的这件事啊，列王记下3章。在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兰的时候，以东叛变了。你看到以色列和犹大历史，就是他们越远离神了，他们叛离弃神以后，人也越来越离弃他们。这个也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只是快慢而已哈。约兰的时候，以东叛变，在列王记下8章20节。亚玛谢王曾经打败过以东，这个在列王记下14章第7节。亚哈斯的时候，以东胜过犹大，这个在列王记下16章第6节，因为亚哈斯是非常得罪神的哈。那我们也再一次提到，在列异米书27章第3节，诸小国跟西底家一起开会要背叛巴比伦的时候，以东也有参加哈。那么先知对以东有比较多的责备，这我们可以看几处哈。一个是以赛亚书34章，以赛亚书34章从第5节到17节。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然后耶和华的刀喝满了血，然后要在波斯拉有献祭。 这里形容的很难听，就是在以东要杀很多的人，跟杀牛羊献祭一样，大型杀戮。然后他们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沃。耶和华要报仇，第八节，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成硫磺。这些对现在的人，如果河水变成石油，哇，那大发。可在以前，尤其畜牧民族，那尤其油并不是一个什么很贵重的东西的时候，那当然是水比油要贵重的多哈。那这里就是水变成油了，就不能饮用了，甚至是一种被咒诅、被焚烧的那个状况哈。那在巴比伦被亡的时候，那个状况也是一样，就是第十节，就是那个地方有点像索多玛、蛾摩拉，烟气上腾，在那里被烧啊，荒凉被烧，只有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住在那个地方，没有领袖，都是荒凉的，一点都不会，所有的灾难他们一点都不会少哈。好，各位，也有一卷小先知书，就是俄巴底亚书，在约拿书的前面，阿摩斯书的后面，是专门讲到以东的哈。那以东也有一个特点，他们非常的骄傲。第三节，他们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以为你是很坚固，骄傲，我要把你拉下来。骄傲，总是任何不信靠上帝的都是骄傲。另外呢，你对你的兄弟太凶了。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时候，你不当说狂妄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入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货。不应当幸灾乐祸，更不可以趁火打劫，而以东都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再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49章，这里也讲到以东的情形。耶利米书49章第七节开始，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丹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好，我们说过，神对以东或者是以扫的后裔有很大的恩典，让他们很快就立国。那这个可能你觉得不大稀奇，因以东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强大，以扫的特点就是比雅各要强大嘛，力气非常大。当然雅各的力气也不少不小啊，从一个角度来讲，恐怕比以扫还要大。他跟耶和华摔跤摔赢了，你看大不大？他把那个好多个牧人要推开的那个石头，喂羊的那个石头，他一个人就把它推开了。当然也许是因为拉杰来了，他要显出他力气多大，就肾上腺特别发达了，就推开了哈。雅各的力气也不小，不过我们一般看就是好像他哥哥以扫有力，有勇无谋。可是不仅他有勇，不仅他很早就立国，比雅各要早，而且你在这里看到以东，这是我以前真的很少想到的事情，这个民族居然是以智慧著名。以扫的后裔应该以愚蠢著名，因为以扫实在够蠢了，但是他很聪明，甚至已经变成提曼这个地方就是有智慧的人的地方。那我们也记得约伯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应该也是以东人，甚至也认识上帝，也敬畏上帝，也有智慧。 神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非常多的恩典，但当这个国家民族不知道珍惜狂妄自大的时候，他也会遭报。好，下面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25章15节到17节，我们讲非利士。1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然后非利士人为什么要遭报？这里讲到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报仇我们通常觉得这不一定是件坏事情嘛。如果报仇有理的话更不是坏事。对了，报仇有理，报血仇啊，圣经甚至好像还有某种程度的称赞和允许哈。不过我想我们心中怀恨，在旧约不只是在新约，在旧约就已经看到那个是神不喜悦的。非利士人为什么要报仇？他们两个国家当然是，或两个民族不断的有争执，不断的在攻击以色列人，但是这里不是说你贪婪你残忍，是你要报仇。这真的要跟耶稣说饶恕敌人连在一起。我们在希望仇家受报应的时候，我们盼望是一个公义的态度，我们盼望是一个不希望罪恶扩延的态度，我们盼望是借着刑罚使罪恶被遏制住，也使错误被惩罚，而不是自己的自义和一种希望对方被毁灭的那种心。如果报仇，如果报复有这种态度，在这里讲得很严重，非利士人的灭亡不是偶像，不是其他，是这个。当然我们要说这一定也跟他们没有拜真神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永怀仇恨要毁灭别人，你就不相信耶和华说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有的罪我们还是说跟没有敬畏上帝是连在一起的。好，现在我们谈一下非利士啊。非利士这个民族是一个很神秘的民族，一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那你如果看看这个一般的考据哈，一般的圣经字典在谈到非利士的时候，如果是新派写的，就是说圣经里根本都乱写哈，特别是创世纪，那时候非利士人不可能在迦南地的。那但是我们是相信圣经上的话哈，在创世纪20章26章，你就看到非利士人已经出现了。他们说那个时候太早了，非利士是一个大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一个航海民族，航海民族不会这么快就从别的岛别的地方到今天那个到迦南地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一定是对的。现在历史上也许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样讲，但是我们相信对的。在创世纪20章，就是亚伯拉罕跟那个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他们中间打的交道哈。另外在第26章哈，其实也是一样哈，是以撒跟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啊打的交道哈。这个在创世纪里面的。那在四世纪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民族，这航海的民族呢，对迦南地的人呢，实在是常常有那种就是海盗的行为，有点像我们明朝的时候日本的海盗在骚扰我们的沿海。那不过非利士人好像深入的相当多哈。那在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纪这3章31节，那个三家呢就用一个赶牛的棍子把许多的非利士人打败了。另外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到第7章，我们已经讲过了，以利和撒母耳都跟非利士人有过交锋的时候。那么以利的儿子是死了，撒母耳是得胜的。在撒母耳记上14章1到15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曾经非常英勇的，他两个人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他和拿兵器的少年人。那大卫把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打败了，那更是有名的事情哈。那大卫在逃难的时候， 也曾经逃到非利士的一个城镇，就是加特，这在撒母耳记上23章1到5节。那非利士人后来是把扫罗和约拿丹都杀死了。不过到大卫的时候呢，撒母耳记下5章21章，大卫就胜过了非利士人。那我们也同样今天不去看他了，在耶利米书第47章，我们看到这个非利士这个民族呢，将来也要就通通在47章讲到这个民族会被消灭。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又保守我们度过一次上课。主啊，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我们看到很沉重的信息，愿这些沉重的信息使我们悔改而且有盼望。我们也在你的严厉的审判中更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